하나, 둘, 셋, 치카.
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最近呢，我读到一个故事，非常的感人，我想要分享给大家。那这个故事开始于1917年的2月，俄罗斯帝国爆发了二月革命，迫使当时的皇帝，也就是尼古拉二世退位，沙俄帝国政府宣布垮台。在同一年的俄国历的10月25日，也就是西元历的11月，以列宁为首的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了底层的工农和革命的士兵，发动了所谓的十月革命。他们推翻了当时执政不到8个月的临时政府，建立了新的苏维埃俄国。那这一些忠于皇帝的武装势力就联合了这些富有的农民，还有这些地主资产阶级，就组成了白军，跟俄国的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展开了内战，来抢夺他们国内的政权。最后呢，红军击败了各路的白军势力和干涉这个战争的很多国家的这些军队，在1922年的10月取得了内战的胜利，巩固了政权，成立了所谓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也就是我们简称的苏联。在苏联时期，也就是1922年到1991年这段期间呢，俄罗斯那边，现在的俄罗斯哈，他们当时就是执行的是这个联邦制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国家。那苏联是当时世界上领土最大面积的国家，它涵盖了东欧的大部分地区，然后也几乎包含了整个中亚跟北亚。那在苏联时代，特别是这个史达林统治时间的这个1930年到1950年代，有数百万的人被投入到位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那这个苏联时期的劳改营之所以让人闻风丧胆，是因为他们那边是极其恶劣的条件，所以恶名昭彰。然后特别是新入狱的死亡率，在有一些营地甚至高达了 80%。 所以被抓进去劳改营会不会再出来就不见得。那被抓进去劳改营的人呢，通常都会被当成是廉价的劳力。那当时很多被抓进劳改营的人都是基督徒，只因为他们坚守信仰，传讲福音，或者是仅仅单纯就是不肯屈服于无神论的压迫。美国有一个专门保护战争难民、拯救这个被贩卖的这些女孩和妇女教育的一个非营利机构，它叫做 Venture 的共同创办人兼执行长莱恩·斯顾维，我想他可能是一位牧师。在他和其他人一起著作的一本书叫做 Lead with Prayer， 以祷告引领，韩文翻译成세상은움직이는리더의기도。那在这本书里面谈到了一个关于苏联垮台之后的一个真实故事。那莱恩说到，他有一位朋友在那个之后呢，前往俄罗斯去进行宣教的旅行，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拆除劳改营的建筑，并且搬运那里的石头去作为一座即将要建造的教会的地基。当他们抵达的时候，那个劳改营虽然已经没有在使用了，但是他们仍然从这些残留下来的痕迹里面发现到囚犯的生活条件有多么的恶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有一个队员在拆下来的石头里面发现了一个习惯，他们打开那个习惯后发现了一张纸条，那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们是一群基督徒，他们强迫我们拆除了我们的教堂，并且要我们用这些石头建造了要囚禁我们的监狱。我们祈祷有一天上帝会听到我们的祷告，并且用这些石头再建造一个新的教堂。这些基督徒在劳改营的恶劣环境里面，他们不仅要面对严峻的气候、繁重的劳役，还有几乎野蛮的生活。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死于饥饿、酷寒、毒打、 甚至绝望。然而这些苦难也成了神做工的器皿。在准备这个资料的过程当中，我还找到了另外两个特别的故事。第一个呢，是发生在卡拉干达劳改营，那当时有许多基督徒就是被囚禁在那边，他们虽然在地上是受侮辱的、受屈辱的，但是他们在灵里面却是彼此互相扶持，所以他们常常在半夜悄悄的聚会、读经、唱诗、祷告，情况允许的时候，他们甚至也会用面包碎跟水来进行圣餐。当时呢，在那边有一个叫做伊凡·莫伊谢耶夫的年轻基督徒，他在被迫服兵役的时候勇敢地向人传福音，因此被判入了劳改营。但是在劳改营里面，他依然是拒绝否认主耶稣，所以他甚至因为这样子而遭受到毒打，也不改变他的信仰。但是也因为他的信这样子坚定的信心，就激励了很多的囚犯悔改，来相信了主耶稣。另外还有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这个地区，那边呢也有一座原本就是关押基督徒的劳改营，后来被一群当地的基督徒改建成了教会。他们说这里过去是流血的地方，但现在是祷告的地方；过去这里是诅咒的地方，但现在这里是恩典的地方。这间教会呢，名字就叫做恩典之家。这个教会的墙上仍然保留着以前牢房的痕迹，那讲台就正好设立在过去审问室的位置，象征神的审判如今已经成为拯救。他们希望让人可以知道，教会不仅要成为人们宣扬恩典的地方，而且更要成为人们深刻的个人来认识恩典，并且在实际生活当中体验恩典的地方。莱恩牧师说，所有我们为家人、为共同体、为教会、为国家、为社会的祷告，也许现在看来就像是把我们的祈求在世界这个大废墟里面藏了一个习惯一样，但是我们仍然要一直祷告下去，直到我们看见我们在神面前献上的所有希望、梦想、祷告都实现为止。劳改营变成教会，不只是地理空间的转变，其实更象征的是灵性权柄的移转，从死亡到生命，从压迫到自由，从恐惧到敬拜。这些故事提醒了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地方，神的光也能够照耀；即使在最残酷的制度下，福音仍然不会被捆绑。就像马太福音16:18，耶稣说道，我还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一定不能胜过它。好的，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出埃及记里面亚威在十场胜利中降下的第四灾。所以我要请你先准备好你的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的8，让我们在这里先听一首诗歌，等等再继续回来。
Es difícil, a veces no se entiende. Me conoces más que mí mismo. Creer en algo que no veo. Yo sé que tu plan es perfecto. Hazme ver como tú me ves. Hazme entender.Y creer sin temer Te suelto mis sueños Te suelto mis deseos Toma control de mi vida Tu plan anhelo más que el mío Te suelto mis planes Te suelto mis decisiones Toma control de mi vida toma control de mi vida. Tu plan anhelo más que el mío. Es difícil, a veces no se entiende.
Me conoces,
me conoces más que a mí mismo. Yo sé que tu plan,
yo sé que tu plan es perfecto,
es perfecto. Hazme ver como tú me ves. Hazme entender y creer sin tener. Te suelto mis sueños, te suelto mis deseos. Toma control de mi vida. Suelto mis decisiones, toma control de mi vida. Tu plan anhelo más que el mío, lo dejo en tus manos. Úsame, Jesús, a mi manera no funcionó. Lo que tú tienes es mejor, lo dejo en tus manos.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八章二十到三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房屋，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耶和华就这样行，苍蝇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法老说，我容你们去， 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祷告。摩西说，我要出去求耶和华，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阿们。前面我们曾经说过，石灾所带给埃及人的痛苦指数是逐渐增加的。我们已经看过的一到三灾啊，这一组灾里面呢，有水变成血、青蛙跟狮子。这一组呢，到这里大概只是会让人感觉到厌恶啦、不舒服啦，但是呢，都还能够忍受。但接下来的四到六灾则是会让人感觉到痛苦。那七到九灾呢，就更进一步了，会让人感觉到惧怕。而第十灾就是杀长子之灾。如果我们把十灾分成这样的四组的话，前三组的前面的两个灾都是事先会对法老有预告。所以我们现在讲的第四灾也是这样子。那前三组的第三灾都是没有预告，就直接就开始的，也就是我们上次讲的第三灾，狮灾就是直接开始的。那另外呢，前三组的第一个灾都是神要摩西一大早去告诉法老，甚至这个一跟四灾呢，是很清楚的讲说神要摩西一大早去水边来告诉法老。那前三组的第二灾通常都是要摩西去见法老开始，所以也许这个地方可能就是进到宫殿去见法老。那这个十灾呢，其实不是在连续什么每一天就一直接着不断，不是连续在短时间内发生的，而是经历了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另外这十个灾难它共同的一个诉求模式是什么，就是呢，亚威要摩西去要求长老容我的百姓去，然后法老就会一再的拒绝，后灾难就会临到。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第四灾。如果去看希伯来原文里面，其实这边写的并不是苍蝇哦，但是也没有特别说明是哪一种昆虫，它只是使用了代表群体的这个单字 avov。那神学家就认为说，考虑到埃及的气候，再加上前面的三灾，已经导致了到处可能都有残留的这些腐烂的鱼啊、青蛙啊、这些草木植物等等的。所以呢，把这一灾的群解释成苍蝇的话，应该是很合逻辑的。所以呢，就苍蝇就是一个最普遍的解释齁。那这个苍蝇到底是哪一种品种齁，也有学家去就是详细的去对照了，所以他们认为应该是一种叫做蛰蝇的苍蝇。那这种苍蝇呢，其实很类似家蝇，那但是它也被叫做旧蝇，然后谷苍蝇，或者是咬人家蝇，或者是狗蝇，或者是割草机蝇哦。那这个蛰蝇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有，但是人们大部分认为它应该是起源于欧亚或者是非洲。如果大家有去过牛舍看过牛的话哦，就是你可能可以看过，就是有那个牛会用尾巴在赶苍蝇，对不对？那种苍蝇应该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这种蛰蝇。因为这个蛰蝇通常就会在这个牛舍啊、牛圈附近有大量的存在齁。所以它在这个牛跟这个家禽附近有这些腐败的粪便里面，经常就可以看见这个蛰蝇的蛆虫齁。那蛰蝇不只是会出现在这个这些牲畜的圈舍附近，它也会出现在沿海地区。那沿河地区呢，它的幼虫就可能会栖息在这个岸边大量这个腐烂的水生植物里面。那不论是雄雌的这个蛰蝇呢，其实它们都是在白天以温血动物的血液为它们的主要食物哦。所以啊，如果受到这个蛰蝇严重侵扰的这些牛只，通常都会有贫血。那这些如果它是乳牛的话，它的产奶量就会降低齁。 那这个蛰蝇呢也会叮咬在户外休息的人，另外它也会作为这个寄生虫跟这个疾病的媒介。那考虑到这个我们接下来下面的现在是第四灾，接下来第五灾跟第六灾就是牲畜之灾跟疮灾这两灾哈，再加上这个蛰蝇其实经常会带着可以传播的这个炭疽病的病毒，会让人的皮肤产生水泡跟溃疡，所以呢学者们就认为这里讲的群极有可能就是蛰蝇。那如果这里是苍蝇灾的话，那通常埃及会跟苍蝇连结在一起的埃及神祇就是女神乌阿奇特。那乌阿奇特呢被认为是这个沼泽女神，因为这个沼泽里面就生长着紫砂纸，也栖息很多昆虫嘛。那另外她也被称为是火焰跟正午炎热的女神。那女神乌阿奇特就被描绘成为长着翅膀，头上戴着眼镜蛇标志，但是呢她就是有一个苍蝇的头，那一象征着她就像法老一样守护着尼罗河三角洲的所有的生命哦。如果在这个埃及的什么艺术啦、象形文字跟仪式里面，如果看到有这种象征，就是用这个突出的这个苍蝇符号的话，通常都是象征这个乌阿奇特。那它主要的代表意思就是保护、警觉跟韧性。但是随着这个埃及人对乌阿奇特的崇拜，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原本只是法老的保护神，渐渐就变成了所有人的神，特别是在这个下埃及哦，尼罗河三角洲这地区哦，就对这个乌阿奇特更是十分崇拜。所以呢，这地方的埃及人经常会向乌阿奇特献上这些祭品啊，就包含了这个食物、文物，甚至有祷告文，来祈求乌阿奇特的祝福跟保护。那乌阿奇特第一次被发现，据说可以追溯到埃及的古王国时期，也就是西元前的2686年到2181年这段期间哦。那不只是这个象形文字啊，甚至在这个寺庙的雕刻，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紫砂草的卷轴，这些古老的埃及文献里面都有这个乌阿奇特的踪迹哦。那乌阿奇特在这边都通常被描述成刚刚讲过了，就是一个保护神，他可以时时刻刻守护法老。所以呢，被发现的这些埃及文本呢，其实都呼吁乌阿奇特要保护埃及的国王在来世的安全。那据说哦，就是原本在古王国时期，这乌阿奇特是致力保护法老，对不对？但是到了中王国时期，就是连普通人都开始纳入在这个乌阿奇特的保护里面。那到了新王国时期呢，这乌阿奇特几乎已经跟其他著名的神祇一样拥有被崇拜的地位了，特别是在拥有这个大片的农田跟繁忙贸易地区的这个埃及南部更是这样子，刚刚已经讲了。那这个埃及其实在强大的这个统治者统一，因为上埃及跟下埃及统一统治的时候呢，这乌阿奇特它代表就是团结跟力量，但如果是在这个争权夺利的这个混乱时期的时候，乌阿奇特呢就变成是说不仅是国王，就更是每一个埃及人他们认为就可以保护他们，然后也是他们希望的灯塔。为什么呢？因为古埃及人认为苍蝇总是可以适应恶劣的环境，因为不管发生什么事他们就是这样嗡嗡嗡一直飞来飞去，对不对？所以呢埃及人就把苍蝇认为是一个保护跟勇气的象征，所以很自然这个苍蝇之神乌阿奇特就具有这些显著的特质。那埃及人就认为乌阿奇特就像一个永远不睡觉的守护者，时时刻刻都会守护着人们。那另外埃及人还认为乌阿奇特呢有一些特别出色的力量跟特质，譬如说他们认为乌阿奇特可以驱除邪恶，防止疾病。通常这里讲疾病就是他们认为就是苍蝇传染的这些疾病啊，那同时也可以为那些有需要的人带来好运跟成功。所以啊，这些不仅是这些农民就呼吁，哎呀乌阿奇特你要帮助我们啊，防止这些害虫来侵害我们的农作物，要让我们可以有丰收。但很讽刺的是，这些农民里面所讲的害虫其中有一种就是苍蝇啊，对不对？他们祈求苍蝇神来帮他们赶苍蝇，怎么可能呢？另外呢， 商人也希望得到乌阿奇特的祝福，就希望他可以帮助他们什么做生意顺利啊，旅途可以平安啊。然后在家里面的话，人们就相信乌阿奇特可以帮助他们抵挡疾病跟厄运。其实我有点无法想象，为什么祈求一个苍蝇后来帮助人来抵挡这些事情。不管怎么样呢，埃及人就是会做各式各样的事来表示尊敬乌阿奇特，并且祈求得到他的保护。所以啊，他们就会向乌阿奇特在供奉食物啦，供奉一些祭品啊，然后还献上祷告文啊。那些祭司啊，就是埃及的祭司齁，跟这些女祭司就像他们的中间人，他们就会主持这个像乌阿奇特献上的这个仪式，然后诵读一些很奇特的这些祈祷文，然后有时候还会挥舞这个苍蝇形状的护身符。那这些行为呢，不只是要向这个乌阿奇特表示感谢，希望可以跟他保持良好的关系哦，然后也是象征着就是他们向他献上的这个献祭啦齁。那所以呢，在埃及不管是大型的寺庙或是家中这种小型祭祀啊，通常呢他们都会拜这个乌阿奇特。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去找一下这个古埃及的壁画或者是文物的话，你就可以去看到说，如果有一个苍蝇头人身的形象齁，就是乌阿奇特。那埃及人把这个苍蝇视为保护者。另外呢，有一些非洲文化就认为这个苍蝇呢就象征着变化跟转变，就像西方认为蝴蝶可以带来变化跟转变一样。但是对那一些曾经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以色列人来说，苍蝇就是意味着什么？腐烂跟死亡。那希腊人跟罗马人呢，他们更认为苍蝇就是肮脏的害虫，会带来疾病的齁。那除了乌阿奇特之外，也有学者认为这一灾对应的应该是一种，就是另外一个埃及神哦，就是长着圣甲虫头，然后叫做凯布利的这个男神哦。那凯布利呢，在埃及被认为是朝阳之神，然后就象征创造、变化跟重生。那他也跟这什么拉啊、阿图姆啊这些其他的太阳神有关联，代表着太阳从早到晚的这个日常的循环哦。因为埃及人认为呢，这个圣甲虫象征这个刚讲了嘛，创造啊、变化啊、重生，所以埃及人经常就会用这个圣甲虫、不是用苍蝇，就是用圣甲虫来作为保护自己的护身符，都是一种长得不是那么漂亮的昆虫，然后在埃及的这个丧葬文献里面也可以发现，凯布利在引导死者来穿越冥界，在来世重生的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因为这个圣甲虫的雌虫呢，在准备繁殖的时候，他们会选择那种质地特别柔软的粪便来制作繁殖球，然后就在那个粪便里面挖一个特别大又深的这个洞之后呢，它就会产下一颗大蛋，然后就会封住那个洞口，然后就走了，然后再去其他地方重复这个过程。所以呢，埃及人就观察到这个，这个粪球里面就莫名就会钻出这个幼年的圣甲虫。所以呢，他们以前就错误的判断，就是哇，原来这个雄性的甲虫不需要雌性的这个圣甲虫就可以繁殖，它只要把精子注入这个粪球里面就可以。另外，他也认为这个圣甲虫他们去推动这个粪球的这个行动呢，还有这个从粪球里面诞生的这个新生命呢，就是制造跟重生的明显例子。所以呢，在埃及古埃及神话里面，在天上滚动太阳升起的凯布利就被描绘成圣甲虫，就我们从刚刚看到现在，埃及人认为苍蝇神乌阿奇特可以保护他们远离这个蛰蝇啊、狗蝇的攻击，所以只要拜乌阿奇特，这个苍蝇就不会入侵他们的家园。可是结果呢，哇，这个苍蝇却铺天盖地的飞来，有没有？那如果这边对的是埃及人认为永生的圣甲虫的话，也就是埃及人认为这圣甲虫是可以遮盖大地的，因为它是跟太阳有关嘛，这个凯布利，那亚威就真的也如他们所愿啊，就让这个圣甲虫遍布了整个埃及， 除了以色列人居住的歌山地以外。所以这一灾啊，亚威很明显的透过让这些以往被埃及人认为可以保护他们的神反过来攻击他们，然后他们就击败了这个埃及人一直以来坚持的信念。但是很遗憾的是，到这里法老还没有从灾难里面得到教训。好了，下个礼拜我们就要进入经文，不知道大家今天学习到了什么。今天的节目就要先到这里，愿每一位正在听着节目的你来到主的面前，就像一颗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奉献给神，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我们自由，有，我们自由。在黑暗中开始光，摩西局长带我们走。十灾过后心渐软，法老终于让我们自由。愿主活出神的引导，跟随他的脚步，心不再惊慌。神是保护者，神是我们的盾牌，仇敌退去，我们的拯救者。我们拯救者。摩西站在红海边，手中杖高举，凭着信心，红海分开，心中坚定，法老的高鸣终将崩溃。从埃及到应许之地，每一步都有神的祝福。不怕风浪，心中有光，神的眷顾让我无惧前行。在黑暗中开始光，摩西之前带我们走。失败过后心坚韧，法老终于让我们自由。用着火炬神的引导，跟随他的脚步，心不再惊慌。神是保护神，神是我们的盾牌，仇敌退去，我们的拯救者。要十字召令，法老心硬，单看摩西信心如磐石。神的计划无人能挡，水分开让我们向前闯。水门在后，洪水滔滔，神一声令下，仇敌全消。这时代的力量不如一切，每当我求他总会回应。在黑暗中开始光，摩西之前带我们走。失败过后心坚韧，法老终于让我们自由。活出神的应当，跟随他的脚步，心不再惊慌。神是保护者，神是我们的盾牌，仇敌退去，我们的拯救者。所以我高声歌唱，感谢神的慈爱与力量。在每个困境中永不孤单，跟随他的步伐，心中有希望。神的声音如雷霹响亮，带领我们走过每一条路，只要我们相信他必回应。仇敌败坏，信心不断成长。在黑暗中还是光，摩西局将带我们走。失败过后心坚韧，法老终于让我们自由。用着活出神的引导，跟随他的脚步，心不再惊慌。神是保护神，神是我们的盾牌，仇敌退去，我们的拯救者。新的拯救在我心中，信靠他未来无惧风声。每一次祷告他都听见，我们的救赎永不改变。